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冰燕，你有没有一个人过过春节，或者是一个人过其他什么长假的经历？
有过过短假的经历，不过呢，我记得有一个春节，虽然不是一个人过，可是过得也蛮凄惨的。就是有一年我哥嫂不在家，我就陪我爸妈过。然后我那一年是发烧感冒生病，整个假期都挺难过的。
嗯，不过好在爸妈还在身边啊。
嗯，
那我呢是很多年前就曾经一个人过春节，我记得那个春节整整七天我门都没有出，就是躲在房子里面睡觉看书吃泡面。
哇，
那窗外的鞭炮声烟花声还有什么年味啊，似乎都跟我没有关系，所以那种被遗忘的孤单的感觉呢，我至今还记得。
嗯，那一定很不好受吧。
是啊，
如果没有对比也就算了，但是春节的热闹气氛可是难免会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一个人待屋里的话会越发感觉冷清寂寞。
是啊，就像是人群中的孤独是最孤独的，这是一样的道理。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关于抑郁的话题呢，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说都不是锦上添花，但我们希望对抑郁和陪伴抑郁中的朋友们是一份雪中送炭。
是，如果您是在疾病困苦孤单无助中，希望我们的陪伴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的安慰。
嗯，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来自黑门的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长文，神不要我死，那我就用力活。作者叫月氏，写的是三个自杀未遂的90后的真实故事，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曾经或深或浅的在抑郁症中挣扎，也都曾涉足死亡的禁区。那他们能够走出抑郁，当然是因为生命中有神。但这篇文章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抑郁患者的处境与表现，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陪伴抑郁者走出生命中的阴霾。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作者月氏说，他写这三个女孩的故事，光是整理思绪，前前后后就用了一个多月。他写得很细腻，在陪伴三个女孩走过抑郁的日子里，她有很多深入的体会。对于抑郁患者迫于环境压力不得不隐忍的表现，她的理解是：忍真能忍过去吗？身体感冒尚且要吃药打针，心中滴血就无需绷带胶布吗？捂住伤口只会让细菌更多的侵入，捂得越紧压力越大，伤口越会渗血。身体的道理我们都懂，心灵岂不更是如此？他们缺的不是遮盖，而是理解与陪伴。那文章的内容呢，就是他如何理解陪伴三位90后抑郁女孩的过程。可能这些故事呢会有些沉重，但姐妹在陪伴中所给予的温柔，仍然让这些沉重的文字发出一些温暖的亮光。因为篇幅比较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分享他写的第一个故事，关于猫和真理。作者写道，猫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喜欢人又拒绝人，渴望爱 却不知如何表达爱，不像狗热络温暖甚至讨好，他高冷易怒，划出自己的空间与自我相处，但他期望有人来走近，哪怕他要用利爪抓两番，他期望伤害后仍有紧紧的拥抱。我的前室友大致就是这样一条蜷缩着舔伤的小猫。那时我们住在 H 城某小区的一楼，五个女生挤在不到60平的房子，包括小猫。我们都是基督徒，有神的生命是得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便会一帆风顺阳光普照。我想你或许也有同感。我们住的房子周围是密不透风的高层住宅，太阳哪怕日日高照，层层播撒下来也不会眷顾我们底层的窗户。于是屋内长暗，白炽灯敞亮，如此也抵不过开门进屋后瞬间的暗沉，连带心情一直沉下去。而想到小猫总是眼光顺着与客厅相连的长长廊道尽头，直到半掩的房门再穿过去，黑灯窗帘拉上，他躺在床上，枕边的手机放着民谣歌手李志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歌词唱道：只是那些猛烈的情绪在睡不着的时候折磨着我，我那逐渐下坠的过去在没有星星的夜里连着你。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像你曾经的容颜那样。妈妈，这种失落会持久吗？这个世界会好吗？一遍又一遍喧嚣在空气中，反衬着他的沉默。很多时候他挣扎着无法起床，也许一躺就是一天。很多时候他挣扎着起来了，如同行尸走肉，唯一的生气是一声清晰可闻的呼吸，嘴巴用力吸气，再沉沉地送出，好像这一秒期待能将沉重一口甩出来，但下一秒又不觉将其收入肺中，如此循环。我喘不过气，我问他为什么呼吸声这么重时，他这样说道：活着连呼吸都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无力感，难以呼吸，寡言少语，离群所居。也许在我描述上述场景的时候，你已在心中默想了一个词。是，先不要说出这个词，它总是带有太多刻板印象和想当然的疑问，如同太多的专有名词一般，将个体的情感抹去，套用一个冷酷的共性，好让我们评判如是的你我他。但这不是小猫。
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我？听见我？我内心深处的呐喊，谁能告诉我？告诉我，到哪里去寻找真爱？请告诉我。
作者对这个小猫女孩的理解观察细致入微，他写道：你没有见过更多时候的他，他特别喜欢做菜，很辣的菜，辣而爽口，爆炒清口是他的最爱。我在家的时候，只要见他在厨房忙活，总是先见油烟伴着呛香弥漫整个房子，再闻厨房飘来的低沉民谣伴随着剁菜声，最后见他笑盈盈地端出几盘佳肴，好让我恬不知耻地凑上去吃一口就一口，然后大快朵颐，风卷残云。他从不气恼，像极了一只慵懒的猫，快活地看着我笑， 这是享受生活的他。他极爱较真，更准确地说，为了追求是非黑白，使劲跟自己过不去。他可以因为卖菜大婶缺斤少两而和人据理力争，也可以因着看不惯上司的不公行为而当面快言厉语。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讨好两个字，就像他喜欢小众的民谣，他宁愿要众人的不理解，也只求他认定的正义。这是拒绝苟同的他。他一腔热血扑在社会学，翻译出身的他并没有任何相关背景，工作之余却总是捧着一本厚厚的社会学理论。他说他与中国无数挣扎在底层的社会人有共鸣，希望有一天能将神的真理带给他们。这是想改变人心的他，但这些也不是真正的他。你知道他爱做饭，但你不知道他需要花多大的力气从床上爬起来，买菜、做饭、洗碗，旁人简单能做的事情，在他那里是用力维持生活的日常锻炼。你知道他爱较真，但你不知道他为此受过多少伤。他总认为寻求真理是孤独的，他要力排众难，杀出一条血路，但他没有铜墙铁壁抵挡他人的冷嘲热讽。他不是不在乎，只是选择自己一个人默默吞下，默默承受。灵魂痛到极致时，只能用伤害自己的身体来麻木心中的绞缠。你知道他爱社会学，他希望改变这个绝望的世界，但你不知道他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绝望。每次想要下刀将这绝望与动脉一斩而断，神叫他不能，他唯有在手腕上刻画上剑的这个英文单词，记得耶和华是他的利剑，助他斩断魔鬼的谎言。他想改变世界，但最难改变的是自己的心魔。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如果你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我不会为你苦苦等待。如果你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我不会用性命来换。你可了解我，了解我，我因此
作者对抑郁症患者常可能受到来自亲朋好友的责难以及伤害也有细致的观察。他在文中写道，只是他的改变被太多死茧紧紧缠绕，这茧远胜于常人，而缠得最无奈的、最难以松手的是亲近的人冷漠如霜。他一个人漂泊异乡，家人无法理解他为何成这般模样。当他鼓起勇气将自己最脆弱不堪的一面摆在父母面前，换来的却是电话那头的拒绝和怒火。为什么要无病呻吟？你要振作起来啊，只要你努力，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要跟我说这是那个什么病， 那根本就不是病。他能如何？除了回之以无力的哭喊与嘶吼，他能如何？所以，当在饭厅的我听到躲在厕所哭喊的他夺门而出，哐当一声，我的心也随之一震，沉到谷底。大晚上穿着睡衣也不顾了，急冲冲地跑出家门去找他。那一刻，前所未有的恐惧爬上心头，真的害怕下一刻见到的他会不再是他，不寒而栗。心中拼命祷告，嘴唇都在发抖。幸而有神保守，他没有走远，只是瘫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泪痕满面。那真是一只遍体鳞伤的小猫，极力蜷缩着想保护自己，却被毫不留情地扒光在非议的目光前。静静坐到他的身旁，静静地陪着他流泪，听他断断续续的抽泣，细若游丝的说话。我摸着他的手为他祷告，我知道此刻那是他最需要的，虽不能完全懂得伤痛，但依然可以同感伤痛。
温柔的理解陪伴常常都是疾病患难当中的解药。文章写道，往后有许多个夜晚，小猫不再一个人躲在房间，愿意走出来，点点滴滴慢慢和人分享。它有时会兴奋地抱着我的手，把头搭在我的肩上，给我起各种花名。有时聊到深处会突然害羞，它不善于袒露自己的情感，边犹豫边露出腼腆而纯真的笑容，手不自觉摸着脖子，可爱至极。其中当然还有很多挣扎与黑暗，也许他没完全说尽，也许也说不尽，但神在他生命中的彰显是大的，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便足以可见。直到那一次，我预感他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了。他郑重地坐在沙发上，我们听着他说话，他眼睛里星星点点，语气坚定。他说，我不想再放弃了，神不要我死，那我就用力活着。我知道他字字切真，这其中经历了多少，我只在那短短的一年同住时间内窥见了缝隙，所受的担心害怕疑问不解，也只是我试图往深处看时心中惊奇的波澜。只要他一在厕所待久，便害怕地敲门，要确定他的声音；只要家中的水果刀不见，便开始翻箱倒柜地找，生怕他又藏在何处。我尚且如此，嗓子眼儿吊在半空中，而他呢？他的心岂不就是常年风餐露宿，无法着地？想到这里，我大致能体会，他说出那句话是经过多少生死挣扎后的释然。这释然来得长途跋涉，每走一步都是千斤压身，他必须咬牙坚挺。多少次想松口，唯一能让他咬住不放的就是真理了。他不能忘记，耳识真理，真理是耳。二十多年的上下求索，他终于明白，这真理在真神。那个晚上，他同时告诉我们，他决定裸辞，搬去另一个城市，一切重新开始。按照他说的，回到孩子般生活。他毅然决然，说到做到，我是羡慕他的。真正经历过死因幽谷的人，方能洒脱抛开世界的缠累。
如果不是你，我会在哪里？漆黑的夜里，寂寞的叹息，许多的畏惧，走不 出去，思想一生的结局，从梦中清醒，只因为遇见你，我的回忆，原来你一直在这里，等着抚平所有伤痕，擦去一切眼泪，只因不认识你，我的呼吸，其实你从不曾丢弃每一个爱的儿女。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又见了几面，在他的新城或我们的旧城，每次看他精气神儿都在逐渐变好。他总爱和我打闹，说些俏皮话，聊到女孩子家的细腻感情时，他又会害羞扭捏。我是猫嘛，猫的感情是内敛的。他翘起那张小嘴，偶尔看着眼前这只生动的小猫，再想起以前他最消沉时的模样，我知道我见证了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只是心中还有不确定。我问他，现在还会出现以前那种抑郁状态吗？偶尔吧，他语气平静，接着说，但我跟神说说话，他总能带我出来，最长的一次也就呆坐着嗑了一下午的瓜子，边嗑边问神，问完就好了。我知道他不是故作轻松，如今他正全力备战申请社会学博士，他说要追求的护照怎么样都不迟。他依旧是那只柔弱的小猫，但神在他心中燃起的希望全写在那双无畏的脸上，他真真是追求真理的勇士。
在作者的眼中，小猫与常人无异，这是一种进入心灵深处的接纳。在这篇长文的结尾，作者写道，我时常在想，一个生活毫无希望，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人，与一个身患绝症，每日与病魔抗争的垂死之人，同样是濒临死亡，为何人们常常能够体会到后者的痛，却无法理解前者的伤？为什么人们可以为后者倾囊相助，却对前者惊异或不惊异的无视、误解、怀疑，甚至是诋毁？或许后者是容易的，如同向耶稣询问永生之道的少年财主，他满以为自己富足，什么都不缺，可以挣得救恩，却不知这救恩需要献上他自己的一切。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是轻松的，一次性解决，又得到助人的美名，在自己心中或他人嘴边，但接触前者却绝非如此。你需要放下自己，承担他的痛苦，甚至将其内化成自己的痛苦，如此方能真正的体会，真正指引，真正希望。而这常人所难以做到的，却正是耶稣的心。我们的痛苦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一条条鞭打在他的身上，他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以致万罪穿心，背负离弃的那一时刻，他依然能说出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只是如今他呼召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世人的痛苦，而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日日为得人的灵魂向死而生？听起来很抽象是吗？那么请你先从下面这段话开始，如果下次也有人愿意坐下来跟你讲类似这样的故事，以我为主人公，希望你也能像刚才看这三个故事一样，耐心地仔细地听完，不问为什么，不问怎么办，只要坐着听完， 默默感受，去心碎他们的心碎，去沉重他们的沉重，让他们知道，希望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念想，而是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爱。哥林多前书13:13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是你擦干我忧伤的泪，是你医治我破碎的心，是你不变的爱吸引我，让我能紧紧跟随你。成为你宝贵器皿，是你钉痕的手牵引我，带我进入新的天地。
我们分享的是一个陪伴抑郁症患者的故事，也是一篇散发着作者温柔之爱的美文。
嗯，
显然作者写的三个故事中还有两个女孩的故事，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今天不能给朋友们分享了。
是，那另两个女孩的故事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继续分享给朋友们。她们同样是90后，但是不同的人生经历背景，表现的状况也都不一样。其中最惊险的是作者对一位女孩准备自杀时的干预。对于如何与抑郁症患者相处，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资料。
期待下期的节目与您分享这精彩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可能也是你我的经历，愿他们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一些启迪。
是的，也愿这些故事能够给抑郁中的你带去安慰与希望，更愿我们都能够拥有一颗愿意放下自己承担他人之重的爱心，从我开始关爱自己的心灵，关爱身边受伤的人。也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故事。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如果没有你，我已不知在哪里，脚下的路是否